干嘛？
胡搞瞎搞啊！大家好，我是行动派 Kelsey，
我是行动派 Windy。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关于旅行中那些胡搞瞎搞的事。
无知就是福，那些年拱多大的奇迹冒险。
我跟 Windy 都是很喜欢四处旅行冒险的人，尤其喜欢一个人。像是我们常常会一起约说我们要不要去哪里，我们要不要去打工换宿，但是我们要找打工换宿一定是你在隔壁，我在这里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不同间的那种。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那一些年我们差一点回不了台湾的故事。那我就先来讲讲我在巴黎一天一夜下车才知道要怕的故事。
为什么是下车才知道要怕？
因为我订了从布鲁塞尔开往巴黎的夜车，我到巴黎的时候大概是凌晨大概四点左右，天还未亮的时候。
暗迷吗？
没错。好，那时候我出了地铁站要前往我的青旅，那一路上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就在那个弯弯曲曲的小路上终于走到我的青旅，然后我就去 check in 放我的行李之后就开始我的大冒险。那一整天基本上都和我之前想象的差不多，因为我有预想在欧洲可能是一个比较危险啊，可能要保护好自己的包包啊，东西不能乱放啊，或是说你的钱财不能外露等等的。
所以你就是有买那种去欧洲人必备的什么塞在内衣的腰包啊，或是塞在那最里面的那种腰包等等的。
对，我
是穿得很穷啊。
对，我那时候是穿了一副非常穷酸样，我找了一件我已经洗到褪色的一件 T 恤，然后穿了一件就是旧旧的裤子，反正我就把我自己打扮得很穷的样子。然后我的也有一个腰包是紧贴着我的肚皮，然后我是穿上去，然后之后可以再用，就是裤子稍微可以盖住它，然后衣服再盖下来的那一种，就把我的钱放在里面。对，然后呢那一天其实我就很顺利的玩，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回我的青旅，想要就是赶快洗澡趁没人的时候。但是因为那个青旅房间空间很小，所以我就把行李箱摊开了，就想说好，我要赶快去洗一洗，出来我把东西收一收之后我再把它合起来，然后再把它锁好，再把它放起来，就是把它
整理。太大胆了吧。
对，所以我就赶快就冲进去要洗澡，然后就洗洗洗洗，真的没想到我洗到一半我就听到外面的房门被打开的声音。当下我真的是只有两个，真的我真的是觉得只有完蛋两个字。然后我就赶快胡乱洗一洗就冲出来，然后一打开门我就看到一个亚洲面孔的男子。
他是台湾人吗？还是中国人？
不是，他是一个韩国的欧巴。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很松一口气的感觉，因为我就单纯觉得就是亚洲面孔人，就他不会偷我东西，但确实是他也没有啦。然后
你真的有什么种族刻板印象？
真的，我就看到亚洲我就觉得很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凌晨要离开，对，我就跟他讲我订了一个早上六点的飞机，然后我说我凌晨要离开去搭车，然后他就很好心的说他要陪我去搭车。然后
他是喜欢你吗？
没有啦，他可能就觉得我一个女生，然后就是亚洲人，然后在外面可以互相照应，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太幸福，然后就在一阵幸福感中就入睡。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他根本就已经睡昏了，我就用轻音叫他，就叫他叫他，然后他都没有醒来。我就想说啊，真的很不好意思叫人家醒来，所以我就还是自己一个人收一收，然后就蹑手蹑脚离开青旅，独自去搭乘。但是
你也是蛮大的。
我必须要说我真的才走了一小段路我就后悔，因为那条路上真的非常非常的暗，那种暗是我后来我需要打开我自己手机的手电筒去照路的那种，真的很暗，没有路灯，然后路上也一个人都没有。我当时真的超害怕，而且我甚至不敢发出声音，我还把我的行李箱扛起来，就是为了不要让他就口口口然后发出声音，想要让人家知道说这边有人。但后来真的没办法，因为我箱子实在太重了。 而且我那时
你以
候，
为你是忍者吗？
我那时候还就是有一个东西就突然闪进就是一个草丛的后面，然后我整个吓到不行。你能够想象就是在一条黑漆漆的路上，然后就突然有一个东西这样跑过去，然后唰唰一声，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真的超可怕，就我心中的警戒真的大响。我就这样提心吊胆的走到我的公车站，我就看见两个黑人街友躺在椅子上睡觉，真的不是歧视，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很可怕，因为这都没有人。然后我就一直祈祷我公车赶快来，然后我不要遇到变态啊什么什么，因为我在路上就会偶尔看到就是一群男生，然后可能刚喝完酒，然后就在聊天，然后什么什么，我就超害怕，因为我就是一个。我就是一看外表，不管
听
怎
起
么样，
来，
就是一个小女生。
要最恨真的是，就是最喜欢找你这种小女生下手。
对，真的很可怕。然后我就搭着车，然后要到我，就是我还没那么适应，我就是上了公车之后，我还必须要到另外一个地方转车。但到下一个地方才是真正可怕的开始。它巴黎就是有几个不同区域，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区域。我下车之后，那是一条很大的，就是很大的马路那种双线道，可是一道都很宽。然后我在那个公车站，就是一样，就是那个公车站就是有睡一个街友，然后那个附近是这样，它两排房子，然后都会有几间有那种楼梯，然后通往地下室。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是就是酒吧，因为我看到非常非常多中东的男生，真的是中东的男生，从那个地下室走上来，然后就是喝醉酒，就是摇摇晃晃，然后讲话很大声，然后干嘛干嘛，我真的是快吓死了。一样，街上只有我一个女生，我从青旅出来到我到那个地方，一路上真的完全没有女生，更何况是一个亚洲的女生，我非常非常非常害怕，我开始装忙。假装我在讲电话啊，或是干嘛干嘛，就是装忙。后来我就觉得有一台计程车就朝我这边开过来，我想说，因为我带着一个行李箱，他可能想说计程车要载我之类，可是我就不想要坐那车，我就想说，我要是坐上去，他再把我载到机场，我一定是破产，我真的没有办法付他那个钱，我觉得我会被坑或什么什么的，我就
我
不敢，
觉得
我不
他
想。
这样突然停下来，很像是那种要飞车抢劫啊，或是看见一个小女生就把门打开，然后把你拉进车里那种。
真的，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像要就是被绑票，但是他就这样子朝我开过来，我想说好，我就不要理他，就假装我没有要搭你的车，我是一副就是我要搭公车一样，我没有要坐你的车。但没想到他真的停下车，而且他真的往我这个地方走过来，我心想惨了，完了，他是不是真的要把我绑架啊？我真的死定了。然后那个人他一靠近我就啪啪跟我讲一串法文，然后我就看他，我就跟他说我听不懂，我用英文回他。然后他就用英文跟我说："你的公车不会停在这边哦。"他就指着旁边的一条小路，就是有点像台湾的巷子，然后可是比较大一点点。然后他就说："那边很矮。"他就说："你的车，你公车是停在那边。如果你要搭去机场的公车的话，你要在那边上车。"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的 Google 就告诉我说："我的公车站在这边，这边也确实有一个公车停，那公车停上面也确实有我公车的编码。"但是我的车一直迟迟不来，这个人又告诉我说你的车要在那边搭，我当下真的是天人交战，而且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我们有时候都会说什么，有些女生去国外啊，然后就是别人叫她怎么样呢，她就去啊，然后结果被绑架，然后受害什么什么，我们都觉得那女生很笨啊，很蠢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就一个想法，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再批判了。当时候那个人来找我讲话的时候，他的确是那种很一般。很普通，就是好像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但是那个时候他指的那个方向要我过去搭车的时候，就像是他拿着一把刀子架在我脖子上面跟我说："你就是去那边搭车，你没有别的选择，你现在就是去。我跟你讲，你的公车就是停在那边，你在这边永远等不到的那种情况。"所以，我当下真的是天人
就
交战。
感觉，对啊，就是当下遇到的时候，都会很有一种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强装镇定的感觉。
对，我当下真的有一度在想，是不是他有同伙在那边？我只要去到那边，就比较暗的地方，比较小路，我就会直接被绑上车。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当下真的很纠结，还是提着我行李箱就往那边走过去。然后我一走过去， 右转，我就看到我的车子真的停在那边，然后已经有人开始在上车，我就立马拉起我的行李箱，然后拔足狂奔，奔上车。好，奔上车之后，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我竟然跟整车的男人，就是整车全部都是黑人，全部都是男人，然后我就跟他们关在那间车。
这是什么种族歧视吗？
我觉得真的不是种族，因为那黑人真是又高又大。
好的。
对，而且是一群男人。
对，你又小小一只的。
对，我就觉得。
对，你又小小一只。
很可怕，就是真的是你跟一群男人，很高大的男人关在一个车子里面，就是好，今天真的要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没有人会。就是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可以保护你，
站出来救。
对，真的是没救了那种。嗯，我就很紧张，我又开始装忙啊，讲电话，假装我不是孤单的这样子。然后还好，我后来真的
完蛋了。
真的，我很幸运，我是平安到机场。但是我后来真的，我深深的就是告诉我自己，以后真的不能再为了要省钱去搭那种夜车，或是那种凌晨的飞机、凌晨的车，因为真的太危险。你在欧洲不像台湾一样，可能你两三点你可以在路上闲晃，是非常安全的，可能不会有人干嘛，或是说你可以东西很自由的放在地方，或是就是可能我们今天到一间青旅啊民宿，我们包包就一丢，我们可能就去做我们的事情，去上厕所干嘛，我们不用看着我们的东西。但是今天到了欧洲，你真的没有办法这么做，因为你可能要担心你的东西会不会。
我听说就是你就算坐在咖啡厅，然后你正在打电脑，你拿起来手机就是看一下，你的电脑下一秒就被摸走这样子。
真的很有可能都有东西会不见，然后就是像我这样子就是凌晨在外面走也是非常危险，因为路上没有人啊，更何况是你还要祈祷他那边有什么针孔摄影机或者怎么样，根本就没有人保到你。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今天如果出事，我就是那种尸骨无存，就是完全找不到，我就直接消失在这世界上，我爸妈根本也都找不到我的那一种，很危险。
这好像是我坐飞机然后遇到乱流，然后我就会心中想说，我这次平安回台湾，我再不要出，今年就不要出国了，这种想法。但是回来之后还是想出去。
好，以上就是我在巴黎一天一夜的很可怕的事情。
一波三折，差一点东西被偷，遇到奇怪的人，虽然是好人，然后遇到一堆男的，我觉得是把那种女校三年的恐男这一次吓出来，
真的真的是太恐怖了。好那你的故事是说你说了不该说的话，差一点被消失，是什么故事啊？
哦，我的故事就是我和一个女生，我们两个旅伴去那个中国。对，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有言论自由，但是你没有享有言论后的自由这件事情。
真的，
我们在旅行的那一个月里面，一路上荤素不忌，毫不避讳，大谈政治。
哇塞，太刺激！哇塞，
在青旅的时候，就是认识第一天，上下铺。隔壁左右的姐妹就是对我们台湾的事情就是非常的好奇，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台湾只是出现在他们小学课本里面美丽的报道台湾这样子，非常的神秘。对啊，也因为他们要过来台湾就是需要办很多的手续，然后审核非常严格，尤其是你账户里面至少要有10000还是20000人民币，然后被冻结，他会害怕，对，他们都会害怕，就是他们的人民到别的国家，然后就不回去了，所以先把他们账户冻结起来，超好笑的。对，因为他们都对台湾很好奇，所以就会问东问西的，还问到一些关于台湾的政治。最好笑的是，有一个姐姐，她的朋友一听到我们是台湾人来的，她直接打微信打过来，现场连线，然后来讨论一下。就是因为他们很喜，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她的那个朋友，她的兴趣爱好就是看台湾的政论节目，所以她跟我们讨论台湾的政治。
哇塞，太奇怪了吧？这样有。就是中国人会看台湾政治政论节目，
听说他们都把台湾的政论节目当成综艺节目在看。
哦，就是想说看你们可以比三鱼棒，然后你们在那边就是自以为是什么这样子。
也不是啦，就是因为台湾 就是你也知道的一些，在立法院就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自己都戴戏服啊，戴铁链啊，然后在就是做一些有的没有的，就是唱戏之类的、
啊。哦，原来是这一类的、
就是啊、
哦，了解了解，那真的蛮重的。
就是还会唱歌啊，什么蜂蜜柠檬啊。
有有有，我身为一个台湾人也觉得蛮中意的啦。
聊聊聊聊到就是觉得说台湾跟中国是不是同一个国家，然后我们就是很坚定的说没有啊，台湾就台湾，中国就是中国嘛，对啊，很台独的思想，对啊。然后那时候还说，就是我觉得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就像是分手很久的男女朋友，可是有一方是恐怖情人，不停的勾勾滴。那种
哦，就是明明就已经分开，但他还是就是说要一直纠缠不清，然后说就是啊你跟我还有关系啊，就是死都不放掉这种感觉。
对啊，就是一直讲历史啊，就一直讲历史，就感觉好像就是跟你分手前男友说我们两个在一起过哎、欸，哦、在一起过、
啊，以前我们有多好多快乐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那都是过去式。
对啊，就有一种哦，我之前跟你在一起过，所以现在还是我的男人或女人，这样就是奇怪的占有欲，恐怖情人。对啊，反正就是那一路上，就是除了这个情侣啊，然后在长途公共汽车上也是遇到一个阿伯，然后那个阿伯跟我们坐在最后面，整车都很安静，结果就是。我好像讲的说台语吧，然后那阿伯就是纠正我说不是台语是闽南语，然后就开始又跟我讲大谈历史，然后我也在想说既然你跟我讲历史，就是因为他说我们都是就是台湾人是福建啊漳州啊什么的，就是这些中国人移民过去嘛，
是是是，
那对啊，然后我就说台湾其实就是不只是福建漳州啊，我们还有原住民啊，我们之前被日本统治过啊，被荷兰统治过啊，也被西班牙殖民过啊，然后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南岛原住民也是南岛语族嘛，然后加上就是时间上就是一大段时间这么多民族，然后生活习惯啊用语啊文化都不一样了，对，所以就形成了在地本土的台语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在那边跟当地的人讲闽南语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地方是连蒙带猜的，
嗯，
就没有，就是一样的。对啊，
我那时候也是有遇过类似，就是有人讲的是闽南话，但是我讲台语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用法上的不同，就是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的历史，其实台湾也自己演变出一套，就是专属于台湾人在用的台语。闽南语这样子，
就是其实他们应该要尊重我们的文化啦。后来就是到参加一个旅行团，然后那时候在那个旅行团的时候认识一个中国的军校生，他也是就是对啊，中国人都很好奇台湾啦，然后就聊天聊聊聊，好像是因为我一直讲说中国台湾不是讲大陆跟台湾、
嗯、
然后也一直讲说你们跟我们，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楚啊，
军校生应该会比较对这样的议题比较敏感一点点，毕竟他是军校。
当下的时候就是我讲，就是他又跟我讲一些历史啊，就是讲说嗯台湾是中国人移民过去的啊叭叭叭，然后我就觉得很烦，因为就是在那个长途汽车上那个阿伯一直在跟我讲历史，然后就还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历史、嗯、然后我就争辩，我就也是用就是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要归还台湾主放弃台湾主权，但是他没有说要把主权交给谁管，但是那当时的中华民国就默认为就是他们会接管台湾的主权，后来就是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理所当然的觉得台湾的主权就是中华民国灭亡了，他们理所当然的承接上一个朝代的土地权责，这样这几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很大胆吧。就是回来台湾之后才发现说之前有人在论坛分享说他在中国的时候也是在青年旅馆，跟我们一样就是对第一天就认识的人非常敞开心扉，就开始也是大谈政治啊什么的，结果就是两三天后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就被举报了，就公安上门就说有人举报你台独这样子。
好可怕啊，太严重吧，看到公安上门哦。
还好当时 有就是很好的比较好的中国人有先跟他讲说，哦，我知道你有中国国有台湾国旗，先收起来。对，然后那个公安好像检查他行李，就是真的去检查他行李，还好他们已经把国旗台湾国旗就是藏起来了，不然真的就出事了。
哇塞，
对啊，
这真的很刺激耶。
然后我也认识一个哥哥，就是我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在那一个月大谈政治的事情，他真的说是我们是超级无敌幸运没事，因为他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只是在 check in 的时候不小心讲了中国跟台湾，然后对方就觉得说你不是讲内地大陆或是台湾，就觉得你是台独，所以他就举报他。然后那时候城管就来，还带了一大批人过来，还就是把他压在墙壁上，逼他讲台湾是中国的，
也太严重了吧。
旁边对，旁边还有人拿电击枪在准备要就是制服他，还有人录影。啊！围观了一大堆人，就是没有人要帮他。
好可怕，应该没有人敢帮他吧？就是都已经这样，也太……那他是遇到一个很激进的分子哎，就是他讲这样子，然后就马上要联系到城管，然后找
他。太敏感了，真的太敏感了，
好可怕哦！
他为了平安回来，他就是只好乖乖的照做，说台湾是中国的。他回来台湾之后，他就是有一点害怕中国了，怕爆。
对啊，
再也不想去中国了。
我觉得他们这样也很奇怪，就是他们其实变成说要逼你口里承认，但是你其实心里也知道他心里不是这么认为，但是你却要他表面上用口头的去承认这件事情。
他们就喜欢做这种形式主义嘛，面子工程，但也没办法嘛。
对啊。
然后后来也有人跟我说，就是他之前只是拿出护照，就是也不是拿出护照，好像就是放在包包里，被安检的时候被安检人员看到，然后人家就是刁难他，然后觉得他台独之类的。对，超可怕的。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那时候在旅行，我们要买门票，在今天要买门票的时候，他叫我们拿出身份证，因为他们是要实名制登记啊。那时候我们就傻傻的，就是以为拿台湾的身份证也可以之类的。然后他那个售票人员超坏的，他一看到台湾的身份证，然后后面写民国八十几年啊什么的，然后就用一种很不屑的语气，民国什么民国啊，然后就把身份证丢回到桌子上给我们，这样子就超没礼貌。然后当时我们认识的那个中国军校生，他是变成我们的旅伴，他在旁边听到看到这一幕，他自己也觉得超丢脸的，因为他觉得说就算我们政治观点不一样，可是对人基本的尊重还是要有。而且其实这个尊校生也是一直，虽然我们会辩论啦，但是他其实一直很尊重我们各自开放的言论，这样
子。嗯，就是彼此用很客观的角度去分享，不会很强势的要别人接受自己国家给的教育或怎么样。
对，老实说那一次去中国，就是不是第一次去中国，但是那是我去中国对中国印象最好的一次，之后就是开始直接想家了，哈哈哈哈。
虽然是印象很好，但其实也是你就是身处险境，就是最危险的一次，但是你可能当时是毫不知情的，这样就是你也不知道你做这样其实是很危险，
就是很幸运很侥幸吧。尤其是近年来，对啊，这一年来像是最近国安法通过嘛，就是越来越危险了，就是我们出门需要谨慎，需要注意每个国家的风土民情，这样子。
对，
不能就是在台湾生活习惯安逸久了，就觉得说啊，我去欧洲嘛，然后这就是东西放着应该也没事吧，结果就被偷了。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我们出国的时候特别需要谨慎一点，要注意每个国家可能有它不同的风俗民情，不是每个地方都跟台湾一样安全，不是每个地方都跟台湾一样你想要讲什么你就可以自由自在的讲什么，
还有东西想放哪就放哪。
对，
没有一不小心就被摸走。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分享关于那些年戆大大的奇迹冒险，
对，平安回台湾的故事。
很棒。
好，今天就到这里啦，大家拜拜。
拜拜。